我们再一次的求你恢复你当得的荣美，在你的百姓当中，在你的心腹当中，以至于你的心腹可以呼喊荣耀的新郎，愿你快来。借着你的话语的恢复，我们要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跟启示的灵，好使我们更认识你，帮助讲的，帮助听的，同感一灵。祷告感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求，阿们。我们已经从圣经上证明神的话是有生命的，神的话是带来生命的，神的话是美善的，神的话是圣洁的，神的话好像一条道路，他赐给所有与他立约的百姓，告诉他的百姓说，你们就要走在这条道路上，你们必得着生命。如果你们不听，不肯走在这条道路的时候，走偏了，走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就带来了祸，带来了死。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什么？因为与他立约的百姓都不听他的话，不听神的话，不行在神的道路当中。表面上看，是的，他们真的是把神的话语摆在中心点，可是他们把神的话语围上围墙，围上围墙。只有那些所谓受过训练的人才可以去看神的话语，其他的人要看神的话语必须要透过这一群少数的人，他们怎么解释你就怎么听，你就怎么跟着走。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原来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有一个说法，就是有两本妥拉都同时在西乃山颁布下来，一本妥拉是摩西听写下来的，带下来读给全会众听，然后写下来的。另外一本妥拉呢，叫做口传妥拉。口传妥拉呢，也是神告诉摩西的，这是他们的说法，你记得，你在圣经找不到的，但是真的是他们的说法。神告诉摩西，因为神的妥拉很难明白要怎么做，所以神就指示摩西这要怎么做，这要怎么做。然后他们说，神的口传妥拉，那个权威高过摩西写下来的妥拉，也就是我们的圣经，摩西五经，权柄权威高过摩西写下来的。所以口传律法，他们说从摩西就传给了约书亚，从约书亚就传给了七十位长老，七十位长老就传给了先知们，先知们之后呢，就传给了公会，大公会里面的，在耶稣时代里面的成员就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法利赛人、文士组成的。七十年圣殿被毁，耶路撒冷被毁，火烧之后，以色列百姓四散，他们的拉比有一个很有名的拉比，叫做翻译叫做犹大王子，他的名字真的就叫犹大王子，据说他是大卫的后裔。主后两百年的时候，认为如果不把口传律法写下来的话，那么日久之后就没有人知道当怎么来行神的话语了。你要记得，这两本妥拉是绑在一起的，是连在一起的。口传律法没有摩西的妥拉是没有办法存在的，因为他是在解释神的话语。所以两百年之后他们写下来，就是现在他们很有名的塔木德。那塔木德里面包括三个部分，一个部分叫密西纳，密西纳就是口传律法，一个就是都是翻译的哈，格玛拉，在解释的，在解释口传律法的，然后最后一个是 Midrash， 这个叫做米德拉西，那这个就是在解释塔纳旧约圣经的注释，他们合起来权威很大的，直到现在，直到现在。如果你们仔细去看，他们真的有讲，真的有讲说为什么要口传律法，因为 很多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遵行神的话语，所以必须要有人教导，拉比的教导，告诉你怎么做怎么做，怎么过安息日。其实神讲的很简单，但是他们生出来很多条例，而且每个时代在变迁。哎，以前没有飞机，没有汽车，没有那个任何先进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过法，可是现在呢不一样，所以现在有现在的过法，因此一直在改变。你要了解加拉太书，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部分，你要明白这个部分，因为保罗就是从口传律法严谨的犹太教门出来，所以保罗说这以前是他看为宝贵的，但是被耶稣得着之后呢，他全部看作粪土，而且他知道这个是不对的。你要明白这一点，他以前所看为宝贵的，被耶稣得着之后开始拆毁。你要记得，他所拆毁的不是神的话，不是神的话，神的话在他看来就是好的，就是神圣的，应该要回到神的话。神的话很简单。那我们现在要来看呢，今天要来继续看加拉太书第三章之前，你看我每次都要讲，我们要来看一个地方，就是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我们看见第八节，前面讲神创造天地六天，第七天他安息了，然后接下来再重复一次，好像把镜头拉近了来看神怎么造这个世界，神怎么造人。然后他把第八节他说，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就是亚当安置在那里。第十五节他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就这么几句话，字字句句写在这里，讲在这里，你不可吃。但是我们看到第三章，当狡猾的蛇引诱这位女人的时候，对她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很狡猾的一句话，试探女人。第二节我们看见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这句话对不对？这句话对，因为神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第三节，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对不对？是的。接下来他说，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这个神有说你们不能摸吗？没有。这一句多出来的话就是口传律法，你明白吗？神说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于是口传律法就告诉你，你不能吃，最好连碰都不要碰，连摸都不要摸，就多出了这一句话来，好不好？好像很好，是不是保护你不犯罪？可是这是不是神所说的话？不是。神没有说你不可以摸，你可以把它当玩具，你可以玩，当棒球打都可以，就是不能放到你嘴巴里去咬一口吞下去，这是神的意思。如果你还不明白在讲说妥拉神的话跟口传律法是什么，就是这个多出来的话告诉你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当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他们是所有的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包括什么生命树的果子他们可以吃的， 他们继续吃生命树的果子，他们可以存活。但是他们选择什么？他们选择，神这么说，你说归说，没什么稀奇。我就是喜欢你说的下面那一句话，那一棵树上的果子，分别善恶的果子。亚当夏娃神造他们的时候，里面没有罪性的，你要记得，它里面没有罪性的，不像我们，我们是从亚当夏娃下来的，他们两个没有罪性的，他们有选择权，他们选择拿下来，摘下来，他们选择放到嘴巴里去吃。我相信当夏娃说你不可摸，他说神说你不可摸，他把它摘下来的时候，看自己没有死，他摸了嘛，你不摸他，你不可能摘他吗？没有死，哎，好像蛇讲的话是有道理的。然后呢，再吃他，也没有死，给亚当吃，亚当吃了，两个人都没有死，两个人都没有死，这是他们的选择，选择不要神的话，选择凭着自己的判断。当然，蛇引诱他们。不是所有的责任都要推给魔鬼撒旦的，因为你有选择权，你可以说不的。他们两个吃了，眼睛睁开了，真的是明亮了，看见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不要小看创世纪里面记载的这个始祖的犯罪这件事情，所有的事，所有后面所讲的都连于这件事情。直到后来人总是喜欢在神的话语上加东西，要不然就是剪掉东西。所以我们在这里说，我们要学习像《使徒行传》十七章所讲的庇里亚人，我们要听，然后要详细的分辨这是不是神的话，然后不在神的话语上打折扣，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听。其实摩西五经是的，是诫命，是律例，是典章，包括各个层面，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他要跟他立约的百姓成为圣洁，他必须要教导指示他们，你要怎么过日子，你才能够成为圣洁。从食衣住行神都有指示，可是你要记得，当生命记摩西在讲的时候，他讲到一句话，就是他知道以色列百姓以后他们不会遵行，可是有一天他说你们要除掉你们心里的污秽。割礼是神要亚伯拉罕跟他的子孙立约的凭据，一个证据记号。但是呢，神所要的其实不是在那个外表，神所要的是心。所以行心的割礼，心里面的割礼，并不是在新约时代才有，是一开始就伴随着摩西的话，摩西教导，神借着摩西教导以色列百姓的话。所以神要的是什么？人的心，人的心，你的心要除掉污秽。当你心除掉污秽，不怀疑他，只是单单相信他的话的时候，神悦纳你。你知道全本圣经只有一个人被写在圣经上说这个人是合我心意的，是谁？大卫，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们今天打开诗篇，再一次打开诗篇，我们来看诗篇啊，诗篇四十篇，我们挑着来念。我们看第五节，这是大卫的诗，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不能向你陈明，若要陈明，奇事不可胜数。最近我们有亲爱的姐妹在数算恩典，其实你如果去数算的话，是不是无法数算？神的恩典无法数算，神的意念在你还不知道他的时候，甚至于在你没有真正委身他的时候，他已经都在你的身上。第六节，祭物和礼物 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大卫很大胆，他竟然敢这样讲，这不是神的规定吗？不是写在立位记上的吗？燔祭赎罪祭是不是带着祭物礼物来亲近神？这是神所设定的来亲近他的道啊。为什么大卫敢这样讲呢？你怎么能讲说这是神所不要的呢？但是神竟然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第七节他说，那时我说，看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是弥赛亚的预言之一，主耶稣指着这句话讲他自己。第八节他说，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我们讲律法其实就是妥拉，神的教导，神的训诲，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诶，大卫你怎么讲这一句话呢？说你的旨意，你的律法在我心里。主耶稣都还没有上十字架，新的那个灵还没有赐下来啊，石头心还没有换成肉心呢。可是大卫在这个时候他已经这样讲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旨意在哪里？就是他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写下来的，只要从神口中所出来的一切话，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所以你可以看见吗？你说旧约时代神所要的是什么，并没有隐藏，你知道吗？神所要的在那些乐意遵行他旨意的人里面，就智慧打开了，他就明白了。大卫爱神，大卫非常爱神。他有没有犯错？有。他有没有犯很大的罪？有。可是神赦免他，因为他摸着神的心，他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他知道他转向他，不要逃开他，转向耶和华神，承认自己的罪，神必赦免。就好像一个孩子，父母很爱他，但是他犯了极大的错，父母鞭打他，处罚他，可是这个孩子没有逃掉，这个孩子抱着妈妈或是抱着父亲，使得父亲鞭子，父母亲的鞭子没有办法打到他。我就是要你原谅我，赦免我，可是我就是要你。神的心都融化掉，因为他真正知道神要的是什么。父母在这个时候怎么还打得下去呢？打不下去了，孩子抱着你说我爱你，对不起，我爱你，你打不下去了。我们的神像我们的父亲，是的，他有很多的身份，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父亲，他是我们的教师，他是我们的审判官，他是我们的新郎，他是我们的丈夫。在每一个他的身份上，你都要按着他的身份来敬拜他。我们感谢神。所以我现在要表达的一件事情，就是从旧约一直到现在，神有没有改变过？他没有改变过。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所以耶稣对撒玛利亚的妇人在井边对他讲，时候将到，拜父你不会再讲在耶路撒冷，在撒玛利亚，拜父要用什么？心灵和诚实。没有改变过，神所要的是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不要欺骗他，他什么都知道，他就是光，所以在他毫无黑暗，所以任何隐藏的在他全部显露出来。我们的神没有改变，主耶稣说我来是照着父的旨意行，他说什么我说什么，也没有改变。他要的是人的心，他的百姓的心。你们有没有常常听到有人在讲说，神说他什么都能，是不是神什么都能？ 但是他可不可以做一件事情是他不能的？他可不可以造一个很大的东西，然后他不能够去把它搬起来的？是不是有人这样发这样的问题？因为他要证明说神不能，你知道吗？神什么都能，可是他却使自己不能。为什么他使自己不能？因为他选择立约，因为只有在约里面，神很多事不能。他是那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可以把以色列百姓完全灭绝，因为他们没有比较好。你不要以为他们有比较好，但是神没有。为什么？因为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如果不是那个约，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存活。所以从一开始他是用约来约束，刚刚我们姐妹祷告不是约束我们，其实是约束神自己。感谢神，他是神，所以他有路走，他可以改变他所造的人的心，但是他付上极大的代价，就是他自己或是神的爱子主耶稣一样的在用约的方式，借着他的宝血，用约的方式使愿意的人改变得着圣灵。是不是人人什么都不行？我们一直是被约的一群，我们一直是蒙怜悯的一群，蒙恩典的一群。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之后，如果你今天跟我讲耶稣也同意口传律法的话，我不能够接受，因为圣经不是这样讲的。是不是这些法利赛人的口传律法、拉比的口传律法毫无是处呢？也不能这样讲，说他毫无是处。可是耶稣来，他要恢复的是什么？是神的话语。他不仅要恢复神的话语，他要使人能够从心里面真正的去遵行神的话语。神主耶稣自己不妥协，主耶稣自己不会说这个也好那个也好，因为他是那一位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的神。你再多说，他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多说，不要多说了，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这是我们的神，因为他是真理的神，他就是真理，所以他是真实的，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蛮矛盾的，好像在跟你们讲这些很斩钉截铁的事情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把以色列百姓犹太人看得他们所做的没有一件事情是对的？希望你们不要误会，因为神所要的永远都是从心里面做起的，从心里面行出来的，而不是表面文章。守节期守什么都好，可是如果再加上说你要一步一步一步，要这样要那样要这样要那样，然后你就是急着要去学这个那个那个，你就完全忘记为什么它的意义是什么，完全忘记了，这就错了。做任何事情在神面前，我们一定要用心灵跟诚实，一定要真实的活出来，不是人告诉你怎么做你就照着去做，以为你遵行了神的话语。神不认账的。最可怕的就是你以为你一辈子都很敬虔在守做基督教徒，一辈子很敬虔做基督教徒，结果神都不认账，这不很可怕吗？这真的很可怕哈！不要跟人，要跟神，但是要从心灵里面出来的。那我们现在再回到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第一节到第四节，今天从第五节开始，但是我还是从第一节读起，好不好？神的话语，无知的加拉太人呐、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马阿塞哈托拉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 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保罗问了一大堆话，其实答案都在他的话语里面。第五节开始，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行律法，行为的律法，马哈塞哈托拉，还是你们听信福音呢？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你看这句话第十节哈，看好哦，听好哦，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这就是被断章取义的地方哈。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我们读圣经，但是我们一知半解，我们读圣经我们也不去细细的看他在讲什么，所以就依靠着老师讲什么你们就听什么，所以这个老师在这里所讲你们就听。可是我希望你们能够去分辨，发出疑问来。我们在二章十六节的时候已经知道，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在那个时候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行律法叫做行为的律法，也就是 Mahaseh HaTorah， 保罗所指的就是指口传律法。因为我们从上下文可以知道，上文有彼得本来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结果从耶路撒冷下来一群人，他就装假。为什么？因为整个以色列百姓都是在口传律法的传统之下，传统讲什么？你们绝对不可以跟外邦人在一起，他们看外邦人是猪是狗。彼得呢，虽然已经被神眼睛打开，知道神不偏待人，可是他还是没有办法避开那个传统。因此我们就知道，保罗既然责备彼得跟随传统，跟随口传律法，所以他在这里所讲的就是人称义不是靠口传律法，不是靠那个围墙，不是靠法利赛人的教导。所以保罗继续的讲下去，你来到第三章，你就一定要知道，你心里面一定要放着两本妥拉的认识，你知道吗？一个就是摩西的妥拉，就是神的话语，一个就是口传的妥拉，你一定要这两本摆在你心里，这个认识一定要有，你才能够去解释。所以保罗说，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这些信徒怎么得圣灵的？就是当保罗在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圣灵就什么临到了。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有看见，他一传福音，他在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呢，这一群愿意的人心一打开，圣灵就下来。所以赐给你们圣灵有什么证据？他说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行异能意思就是行神迹奇事的。那个行异能的字跟主耶稣在教我们祷告最后什么样，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权柄那个权柄就是跟这个行异能同一个字，同一个字。有的地方翻成权柄，有的地方翻成能力，有的地方翻成行异能，但是都是同样的。因为那个圣灵的能力如同炸弹，不是那个炸弹哦，是那个爆发力，那个爆发嘣爆发以后带出来的那个能力，带出来那个能力。所以异能就是带着权柄，带着爆发力，是从神来的，是从圣灵来的。所以当你们得了圣灵，在他们当中神迹奇事跟着他们，如同开始的时候使徒行传一样，他们讲道然后神迹奇事就跟着他们， 我们要看见越来越多，我们真的会看见越来越多传道，然后神迹奇事在我们当中爆发，爆发！你们要预备好啊，那个是炸弹的力量啊，炸弹的力量啊！如同云青今天早上的见证，有人被圣灵充满，然后请他祷告，结果他就得到医治，背上驼背就好了，能够立起来了。感谢主，是谁在做？神在做，圣灵在做。我感谢神，就是这样子大能。所以保罗说，你们都已经尝到这个了。有圣灵在你里面，然后神迹奇事那个爆炸力那么大的力量在你们当中，请问你们是因为你们行律法，那些人跑来跟你们讲不够不够不够，公公这样不够，公公信耶稣不够，你一定要这样那样割礼你才可以得救。保罗说用脑筋想想好不好，怎么那么无知，他前面已经骂他们了，无知，无知的人就是不会分辨。你知道箴言，我们来看箴言怎么说。箴言第一章第七节怎么说，我希望我们在这里学习，就是常常用神的话来对照一下。第一章第七节他说什么？敬畏耶和华是什么？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智慧跟训诲都是从神来的，所以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十八章箴言第十八章第二节他说，愚昧人无知的人不喜爱明哲，明哲也就是智慧 understanding， 不喜欢聪明，不喜欢智慧聪明，这些他都不喜欢。愚昧的人他只喜爱什么？显露心意。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只喜爱表面的显露心意，所以就是喜欢把自己的心给人家看，但是事实上是没有智慧的，我们要很小心。所以他说你们这些无知的人，骂人不真实的人，不是行在真实里面的，对于真实的事情，神的事情，真实的事情不喜欢查明去研究，就好像侦探一样拿着一个放大镜去看到底这个讲的是对的还是错的，一点分辨的能力都没有。你们不要以为保罗讲得很轻松啊，他真的是在骂他们了。为什么？因为他急死了，保罗急死了，因为这一群加拉太人是他生的福音的儿子，现在有一群人来骗他们，那么容易就骗走就被带走了，不得了。所以他说我还要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再生一次。所以想想看啊，保罗说你们想想看啊，我在你们当中的时候，圣灵彰显在你们当中，真正圣灵在你们当中，那么多的神迹奇事在你们当中，你们得到这一些是因为你们行律法吗？行口传律法吗？还是你们听信福音？这一问他们一定可以摸摸自己的心就知道了，听信福音。我们看见行律法是口传律法是使他们能够得到生命的吗？能够得到圣灵的吗？绝对不能，这是表面文章，绝对不能。没有生命的是会把他们带到哪里去？带到死路的，带到灭亡的。如同夏娃摘了果子说不可摸，去摸也没有死，吃下去也没有死，继续犯罪下去，但是最后有没有死？有啊。他们不懂得这个是立刻就什么在属灵上死，立刻死了，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再靠近神。神没有讲错，因为你跟这位神来往在伊甸园里面是因为生命的果子他们吃了，是因为他们没有罪，是因为他们之前都听神的话语，所以他们就得生命继续活下去在神面前。可是一旦犯罪就死了，死了就是你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活下去，你必须要离开了，要被赶逐出去了。虽然他活了930岁，后面讲的还是死了，肉体死了，灵里面早就死了。所以只有来自于圣灵的，来自于神的灵的话语才能够得生命，才能够得生命。所以当他讲说信福音，你们看到这两个字要重新的回想一下，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听跟信， 听希伯来文叫什么？希玛，大家都知道希玛，希玛就是听。可是我们已经教过，希伯来文的听不是只有耳朵听而已，还要什么？还要去行，那个才叫做真正听到。你听，最后你相信，然后你信了以后，你要什么？你要去行。保罗讲的话从头到尾都没有冲突过。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讲到，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但是十四节他说，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第十七节他总论，他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就是从神的话来的。所以一个人得救是信，你不要小看这个信字。这个你信之前是因为你听到，对不对？你听到，听什么？听神的话，听到神的话，听到神所做的事情，你信。所以你听了，你信了，你信了以后呢，就要去行。因为雅各就是耶稣的肉身兄弟说什么？一个人说信，我就信，可是你没有行为，他说这个信心是什么？死的，我们都知道。所以你必须要有行为，信跟行要调和，你才是真的信。保罗说，我们再回到第三章第五节，你们听信福音，这个不能拆开的，你不能只是讲信信信，你已经听见了，你相信了，你要有行为。所以第六节他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那我们看到这句话，我们还是要回到创世纪十五章。我知道你们都很熟，巴不得你们都很熟，可是我每一次还是要提醒大家，从圣经上来讲。我们看十五章，我们来看神跟亚伯拉罕对话，好不好？我们来看他怎么对话。这事以后呢，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这是当时的习俗，所以是对的，没错。所以亚伯兰在教神，他神你不知道吗？那生在我家里 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他连名字都不提哦，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他信耶和华什么？信他所说的话，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他相信神所讲的话，他相信，所以耶和华算他为义。但是我们在创世纪二十六章，上次也提二十六章，这是神对以撒讲的。二十六章第五节，前面神先跟亚伯拉罕立约，之后他跟以撒立约，承接他父亲的约给他的儿子，这是很正式的哦，你不要小看哦。神不是说视为理所当然的，我跟亚伯拉罕立约，你的后裔的后裔就是这个约。神跟以撒显现，再一次的重申这个约。最后他说什么？我赐给你这个应许，我给亚伯兰的应许，赐给你，赐给你的后裔跟那个土地，这个应许呢，都因为亚伯拉罕听我的话，不是听而已，他信，所以我称他为义，对不对？后面他说，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这个不是西乃山公布的哦，是神跟以撒讲的话。你要讲起来，这是不是口传的？是不是口传的陀拉？是哎。这个是，这是神的话语，不是吗？有没有写下来？没写下来。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是不一样的，这是从神来的。 所以拉比把他们的口传律法要争取一个地位，就是从神来的，神说的。可是没有，圣经没有对应，圣经没有证据给他们。可是在这里亚伯拉罕有，因为神说他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听信行是不可分的，听信行是不可分的。所以亚伯拉罕称为义，神算他为义，是听信行一生，亚伯拉罕称义，这么简单呢？人怎么可以称义？说不行不行，我们不能称义，因为保罗说因信称义，只有信耶稣才可以称义。你信耶稣是因为听到福音，但是你信了以后不遵照神的话语去行，你是不是真的信？不是，明白吗？听信行是圣经的教导，没有任何冲突的。你要听，你要信，你没有听到你当然没有办法信，更不要讲到行。可是你听到了你就相信这是神的话，然后你就要去行。他说这就算为他的义。第七节，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要看清楚，亚伯拉罕听神的话，他就相信，之后他行神告诉他的一切的话，给所有的人，以信为本的。信什么？我们不要断章取义，然后不清不楚的说我们只要信就好了。信什么？你信什么？你信神的话，你信神所做的事情，你信他的道，你信神的爱子耶稣。只要听见，所有的人，我们现在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证明这一件事情。我们哪里是先去行出来神的诫命律例典章，然后被他算为义的？我们都是听到福音相信的，对不对？我们听而信的人。所以可以不可以？可以，因为亚伯拉罕也是这样听到而信，但是之后他的生命神见证说他遵行遵守他一切的话。那我们呢？我们听到福音，我们相信神算我们为义，从此之后你的义行就要继续下去，你就要从信一直到信，一直信下去。这是保罗的意思，罗马书里面所讲的意思。我们信，还要信，还要信，还要信，一直信到耶稣基督再来。你看到他，你不用再用信心了。你这个信怎么表彰出来？你相信，因为你遵行他的话，要明白吗？你不能讲我信而我不行他的道，不行，不合圣经。你信就一定要遵行他的道，你会自然而然的，因为圣灵在你里面，你自然而然的。我们听到很多人见证，他之前做什么事不好的事，可是他一信主，信主的那一刻呢，忽然之间胃口都不一样了。抽烟的人说他不再抽烟了，喝酒的人说不再喝酒了，赌博的人不再赌博了。这见证很多的，为什么？因为圣灵坐在你的里面，你信。所以从现在开始你的生命就转弯了，走在他的道路上，走在他话语的道路上。耶稣说我就是道路，他是道路是什么？就是他的话，道路真理生命。你走在他的里面，你就得到生命，得到永生。信神跟他的儿子主耶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17章讲的，相信耶和华并他所差派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不是只有哦信信信信，不会带你到永生，你必须要走在他的里面，你才会到永生，在永生里面，明白吗？所以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所有的人都要学习亚伯拉罕，像亚伯拉罕一样听见神的话。你知道他有行动，他听神的话，所以他相信，所以他才会离开吾尔，你知道吗？他有没有行动？有行动的。他走到哈兰去，后来神再次的呼召他，他又从那里走到了迦南地，出来的时候往哪里去都不知道的。 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他有一个行动，他行，因为神说出来他就出来，出来就是跟着神的话，他有一个行动在那里。我们要再一次建立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有信而已，不要讲说只有因信称义，你后面一定要有活出来你相信的那个果子，一定要活出来，结出那个果子来，否则的话就不是真的。所以万国列国 nations 所有的万国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当然我们知道这一句话不是那么的单纯，只有那么一个意思，还有他的后裔，那位一位后裔就后面会讲到的。亚伯拉罕如果没有那么顺服，其实你知道那个 Shema 里面 Shema Israel 对不对， Shema 听的里面呢，是那个意思是包含着听之外要尊，那个尊就是 obey， 英文就是顺服，顺服，你听见了顺服，相信，然后一个行动。你不顺服你就不会相信，你听了顺服，然后你信，然后你走。所以亚伯拉罕一生从他出来，神呼召他一路这样出来，都是听遵守信行。你要学习亚伯拉罕是要学习他整体的，所以神爱他，称他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他没有保留自己，神对亚伯拉罕没有保留自己，亚伯拉罕对神也没有保留自己，只要从神来的话，他听遵命相信去行。第九，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一同得福。以信为本的人，其实亚伯拉罕的相信呢，单纯不单纯，简单不简单，信简单不简单，你不敢讲，因为你太复杂。但是其实圣经记载的没那么复杂，没那么复杂。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起来，然后你往离开你的本地本族本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圣经明讲的，他没有多问，他就起来，然后他就走。我们现在要走，哎呀，你真是一家子家当，你真的很难走，又有房子，又有车子，又有这个哩哩漏漏一大堆东西，到底要放下哪一样？看看一个也放不下，那个也放不下。亚伯拉罕很简单啊，他行，可是我告诉你，他比我们多东西。他不仅有家当，还有仆人，还有一大堆跟随他的人，还有牛羊那些牲畜，简单不简单？不简单啊。但是他就走，而且这些这些人跟着他的人是不是要吃喝的？人要吃喝，牲畜要不要吃喝的？要。想起来我们就一个头两个大啊！哎呀，不要去吧，或是先派人去打听清楚，然后在下一站什么地方有预备好水草了，我再去。我们人一定会这样做的，对不对？我很聪明，我一定要先有计划。我们人是这样子，我自己都听到很多人讲，你去，你到底计划什么？你谁要供应你？你到底要怎么样怎么样？很多话哦，感谢神，我要效法亚伯拉罕，对不对？因为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单纯，他说去你就去，只有这样的人，他说去你就去，会蒙福，巴不得每一个人蒙福。不要太聪明了，我们都太聪明了，想太多，很会计划计算了。如果不计划不计算，就觉得自己不对，没有平安。所以很多人说祷告说我要做这件事情，我看看有没有平安。不是的，不是你有没有平安才是神的意思，不是，你知道吗？是你顺服他怎么讲你就怎么做，你就会有平安。有时候我们的平安是因为我计划好了，我知道这个很清楚，所以我去走，我有平安。这个不是神所谓的平安，你要听他的。像亚伯拉罕，我们可以从亚伯拉罕身上学习很多。第十节，我们现在进入第十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这是保罗的话。我用另一个话来讲，很多时候我们把它翻译成凡以行妥拉神的话语旧约圣经的都是被咒诅的，你是不是这样子听过？你是不是这样以为的？对，可是我们已经学习那么多的圣经，有哪里圣经有哪里说你照着神的话去做就会受咒诅？有没有？有没有？没有。所以解释错误。你知道在第二世纪的时候，你要听清楚哦， 第二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正式的新约圣经，还是只有一本旧约圣经。我讲旧约，其实它不是旧约，它就是圣经。然后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马西安，翻译成马西安，很有名的马西安。你也可以上网去查马西安，一定会出来的。马西安你后面要加异端哦，才会出来他的名字。他就是读圣经，怎么读他都觉得这个旧约的神是一位很可怕的神，这位旧约的神是很残忍的神，这位旧约的神是一个行审判的神。他读旧约，他读出这些东西来。然后那个时候没有新约，但是保罗的书信仍旧是在基督徒当中流传着，所以他就自己把保罗的书信集集起来，他称这个叫做新约圣经，新约，他把它编成一本新约圣经。然后他说，只有新约的耶稣才是真神，旧约那个不是，那个是以色列的神，是一个很可怕的神。所以他就把路加福音、保罗的书信十本、加拉太书放在第一本，加拉太书放在第一本，再来罗马书，然后哥林多前后书、铁撒罗尼加前后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利门、腓利比，十本，但没有提到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没有提到这两本书，这十本他放在一起。然后他把所有只要跟以色列有关系的完全改掉，只要跟旧约圣经有关系的他除掉，他改掉。你要记得哦，他不是第一个人哦，但是他做了这样的事情哦，他做了这样的事情哦。所以他有没有改加拉太书？有，他动手脚。比如说第十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他说凡以行妥拉的、行旧约圣经的，现在都是被咒诅，因为我们已经不一样了。当然马西安后来被判为异端，因为他不承认耶和华神，他的说法是错的，所以后来的教父判他是异端。可是你知道，在教会历史连续下来的，延续下来的就是什么？犹太人安息日、旧约圣经都是不好的，切掉、割掉。然后呢，到了第四世纪，第四世纪的时候，再把这些书信齐集起来，然后定为正典，就是新约圣经，我们现在的新约圣经。老实讲，我们没有两本妥拉基础认识的人、经验的人，我们说他讲的啊，保罗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希腊文就是翻成这样啊。可是当他把它翻成亚兰文的时候，他行律法就不是妥拉，你知道吗？就不是妥拉，就是马塞哈托拉。因此你怎么去分辨？我现在要教你们，就是我们没有任何的知识，我也不懂希伯来文，我也不懂希腊文，我也看不懂这些的人，你怎么来分辨这个不是指神的话语，旧约圣经？因为下面怎么说？因为经上记着，经上，我不知道你们的圣经有没有点点点，有点点点的意思表示什么？原文没有的，就是原文没有这经上，但是这是加上去的，加上去的说，就表示说下面这个括号是圣经的话，是神的话，是妥拉的话。他说什么？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你要听好哦，圣经上说，圣经上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律法书就是摩西五经，就是神的妥拉。如果你不照摩西五经所记一切事去行的，就被咒诅。你听好哦，他说圣经这么讲，说你如果不行神的话语的话，就是被咒诅的。跟前面这句话，凡行律法为本的，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有没有冲突？如果你把凡行律法称为以行妥拉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跟后面这一句话，圣经所记载的说你不行妥拉是被咒诅的，有没有冲突？有，对不对？是不是？你有没有看见他的冲突了？对，所以我们就来看，我们再来看第十节，我们再来看这句话在 生命记二十七章，我们来看生命记二十七章。二十七章就是进入了迦南地以后，神要他们一个在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上宣告祝福跟咒诅。然后我们看二十七章二十六节，二十六节说，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 OK， 保罗引用的是生命记二十七章二十六节，二十七章二十六节。可是你看到他这里讲什么？不坚守，不坚守意思就是什么？不坚定遵守这律法言语的，就是神的诫命律例典章的，必受咒诅。然后所有的百姓，以色列百姓都说什么？阿们。我们上次哈拿带我们去基利心山上，站在那里看见呢，百姓那么多，几百万的人喊出阿们，天跟地都做见证。所以你如果不遵行神的话语，就必受咒诅。这一句话第十节的前半段，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希腊文讲的是行为的律法，行为的律法，口传律法。这句话就是凡行口传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行为的律法，他用一个字 ,ergon, 行为。亚兰文呢，翻译从希腊文翻译出来的时候，他讲那凡是做律法的奴隶的，行为律法奴隶的，都是被咒诅的。做律法奴隶的 servant, slave, 都是被咒诅的。但是马西安呢改了这句话，因为他有记载啊，有证据啊。马西安改这句话，他说所有在律法之下的都是被咒诅的。而他没有讲行为哦，他讲凡是在律法之下的，就是凡是在妥拉之下的，都是被咒诅的。这是马西安他自己所编的新约所讲出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拿着放大镜仔细的看圣经在讲什么，而不是人云亦云，人讲什么教什么。人家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你们怎么回去再行律法？我要你们仔细的去查去看到底他在讲什么。马西安这个异端呢，他是一心一意要拔掉犹太的根源的。他说犹太教已经腐败了，非常腐败，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根砍掉，因为它烂了嘛，所以要把它砍掉。当然你就要怀疑说他对于下一代的是不是有影响到后来的呢？我不知道，我们只是要仔细的寻找真实的答案，真实的答案。但是我感谢神，其实到目前为止不是翻译错误，是解释错误。你把口传律法当成妥拉的那个解释，因为你对口传律法不知道不认识，所以你解释错误的。之外呢，其实整本圣经新约圣经大部分我们看见的是神的话语仍旧是持守在那里，没有冲突的。所以我觉得很感恩的地方，就算很多的人处心积虑的想要把犹太根源拿掉，但是神的话语仍旧蒙保守。要不然我们今天真的很糟糕啊，你不知道你在读的是对不对的。还好有前面的书可以让我们参考，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他讲的是对的，这些使徒们讲的是对的。感谢神，感谢主。我今天只讲到第十节，讲到第十节，因为我们需要消化一下，真正的明白保罗的意思是什么。人就是还保罗一个公道，因为他连命都不要的，他活着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所以这么大的误解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感谢神。我们最后呢来看以西结书十八章，以西结书十八章。他们离弃了神的妥拉，我们看三十节好了。十八章我们看第九节，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按诚实行事，这人是公义的，必定存活。这是谁讲的话？主耶和华讲的话。神的话会不会改变？神的话会不会是骗人的？绝对不会。他说我们要 遵行他的律例，谨守他的典章。人会骗人，人会告诉你说你不要去行这个过去了，但是神说你们从头到尾都要遵行，从伊甸园开始一直到现在都要遵行他口中的话，因为这个话就是生命。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按诚实行事，这人是什么？公义的。所以亚伯拉罕被神算为义，是因为他信神的话，是全部的，神讲的话他都信，而且他遵行，照着行。神背书，神给他背书，必定存活，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然后我们翻到30节，所以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他按个人所行，个人每一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所以在巴比伦有但以理，但是神怎么样使用但以理，是不是使用以西结，按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所谓一切罪过，就是不纵红心，不遵行他的话语，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只要你们回头离开遵行他的话语。31节，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自己做一个新心和心灵，行新的割礼。以色列家啊，你们何必死亡呢？主耶和华再次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回头回到哪里去？回到他的话语里面去，从头到尾没有改变过，直到今天。我们感谢神，他的话不难行。我们每次在学习妥拉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他的话不难行？对不对？他的话不难行，而且真的是好的，真的是好的，真的是带着生命的，真的是使我们行为洁净的，使我们圣洁，洗净我们一切不义的。感谢神。我们继续在下一次来探讨加拉太书。我们低头祷告，主，你的话语果然是带给我们生命的，当我们遵行的时候就会存活。如今你已经赐给我们新的心，新的灵，并且你把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使徒约翰说，在我们里面自有神的恩膏圣灵教导我们，使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去遵行。我们需要你更多的开启，我们需要你更多的提醒。求主你使你的话语句句鲜活起来，对我们说话，引领我们，带我们走这一条永生的道路。感谢主，我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感谢主。